专家称中共金融现多个异动值得关注。苏丹红风暴扩大，立委揭台湾进口黑幕。台湾立委收恐吓信 ,IP 在中国。香港23条立法火速推进，刑罚大增。马航 MH370 失踪10年，官方有意重启调查。美剧情节是真的，美国今年指定总统是他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9号星期六，欢迎收看两岸要闻，我是黎珊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3月8号发文盘点讲，中国金融领域最近频繁出现诡异动作，值得深究。中国经济状况恶化，中共两会不单止没有给出挽救的方法，而且党魁将政治置于经济之上，令外界更不看好中国的未来。大纪元3月7号发文，根据英国投资移民公司的统计推算，2022和2023两年，中国富豪移民海外，从中国带走了约1600亿美元的财富。香港仅是去年估计就有1000名100万美元级富豪移民。李嘉诚已跑得快，再度成为网络间热话。大家重提一则笑话，话马云、马化腾、王健林等富豪赛跑，意外的是90岁的李嘉诚跑了第一，富豪都大惑不解。李嘉诚笑着话，边个叫你哋听到枪声先至跑呢？呢一则笑话热传，显示进出中国已经被视为一件事不我待嘅事。巨额财富从中国外流，令本来就虚弱嘅中国经济加速恶化。3月8号，谢田教授发文关注中国金融异动，佢提到一件唔太引人注意但颇重要嘅事。中国工商银行正喺度从美国证券托管结算公司提取全部资金，并在3月8号关闭在 TDCC 的4个账户中的一个。 TDCC 是全美股票债券集中托管结算的中枢，为整个金融市场提供交易后的服务，包括全美八大交易所的结算、交割、股权转移等等。谢田教授分析说，从 DTCC 全部撤资意味着工商银行未来将不会在 TDCC 这个平台上交易。中共这样做的原因有三，一个就是中国外汇紧缺，不得不变现撤离；另一个就是怕一旦中美关系恶化，受到美国的金融制裁；还有的就是全面清空美元资产，试图主动出击，打击美元。除了工商银行的诡异动向之外，中共央行最近下发关于银行间债券市场柜台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，要求各大银行推广柜台债券，让百姓在柜台就能够买到债券，这样可以将储蓄高效地转化为债券投资。民间快速解读出当局的意图，其实就是开始打储户的主意。你去存钱，柜台就劝你改买政府发的债券，不排除未来银行直接后台处理，将存款转成国债。以前的土匪在深山，现在的土匪在银行。谢田教授认为，中共面临物价上升和政府赤字的危机，大量的存款是在中国居民手中，所以中共冻结居民存款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其实最近中国已经频繁爆出百姓大笔存款被挪用的案例，例如大连一位于女士1310万人民币存款不见了，被银行买了黄金。只是官方称这些都是银行经理的个人行为。谢田认为大船将沉，鼠辈逃窜的时候，亦是难以预期的灾难可能出现的时刻，因此最近中共金融领域的异常动作值得密切关注。台湾遭遇苏丹红风暴，不单止辣椒粉，连胡椒粉、咖喱粉、香辣油都受到牵连，大量货品被下架，全台湾营养午餐停用辣椒粉一个月。民进党立委林淑芬3月8号在质询中披露几家进口辣椒粉的贸易公司造假内幕。林淑芬说，在台湾贩卖含苏丹红辣椒粉的贸易公司其实是属于同一个集团， 呢个集团喺高雄市同一串民宅地址登记咗8家公司，包括津赞、佳广、佳广鼎、宝恩等，加上北苑处嘅另外一家海顺食品，共9家公司，其实隶属于同一个集团。呢个集团早喺1997年就喺中国成立咗一家加工销售公司，名叫龙海同记食品有限公司。有毒辣椒粉就是通过这一家龙海同记从中国进口到台湾。然而在报道的时候，这个集团向台湾的溯源追踪系统提供的却是船运公司的名，没有提真正的供货商龙海同记。在验出货品含苏丹红后，台湾食药署禁止再从这一家船运公司进货，但因为真正的供货商是龙海同记，食药署的禁令没有作用。林淑芬因此怀疑食药署有人包庇放水。林淑芬仲透露，当有毒辣椒粉等商品在台湾边境查验时被发现并被退关后，因为是原货退关，这个集团就将同一批货拿回中国重新包装，在公海绕了一圈之后再送入台湾。林淑芬要求政府未来查出后一律销毁，不准退关。目前不单止红辣椒粉验出了问题，这个集团还进口了青辣椒粉，也都验出了苏丹红。这个集团向台湾厂家提供原材料生产出的白胡椒粉、青辣椒粉、香辣油、朝天椒细粉都发现含有苏丹红，卫生局全面追查当中。教育部已经通知全台湾的学校在4月7号前暂缓营养午餐中使用辣椒粉、咖喱粉。养老机构亦都接到同样的通知，这一场风波仲喺度发酵，究竟有几多行业会被牵连，尚未可知。意外的是，明明问题是来自中国，台湾的国产辣椒却被影响。截至3月8日，台湾本土产的红辣椒市场的批发价每公斤 52.2 台币，较去年同期跌了超过三成。农业部农粮署副署长姚志旺说，台湾一年四季都生产辣椒，其实菜市上卖的新鲜辣椒几乎都是台湾国产，进口辣椒多半是用来制成辣椒粉。姚志旺说，国产辣椒安全有保障，呼吁民众安心选用。台湾多位立委近日收到恐吓电子邮件，刑事局指邮件通过包括日、美、韩、越南等国的 IP 做跳板来逃避追查，分析恐吓信的手法和用语习惯，确认嫌疑人在中国西安地区是同一人犯案。行政院长陈建仁3月8号表示，这个是境外犯罪，已经透过国际合作掌握拥有这个 IP 地址的人，一有消息就会跟大家报道。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收到三封恐吓邮件，除了使用侮辱性的字眼，还提出了高达2000万勒索金。国民党立委罗志强、民进党立委王哲、王美惠、伍丽华等收到的邮件内容都几乎一样，说如果不汇款就会放炸弹等等。警方近来加强巡查，没发现可疑物品，不排除嫌犯是为了制造国民恐慌而寄信恐吓。刑事局表示，经确认嫌犯的攻击目标是政府的机关首长、民意代表、交通设施等。嫌犯使用特定惯用语、留言夹杂简体字和中国惯用语，多使用 Gmail、Outlook 信箱发送恐吓信。方启臣呼吁大家在收到类似邮件切勿转发，以免自己和他人遭到攻击，应立即报案，提供完整信息协助警方调查。香港政府3月8号将被称为23条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。立法会当日就完成了首读和二读，草案将多项罪名的刑罚大幅提高，其中叛国叛乱等罪名可判处终身监禁。现有草案规定，叛国叛乱、勾结境外势力、煽惑中国武装力量成员，判变四项罪名可判终身监禁，间谍罪可判监20年， 境外干预罪引匿叛国罪判14年，煽动意图罪从目前的最高2年大幅提高到可判7年，如同时被判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，加刑至可判10年。持煽动文件或物品，可判监3年。草案仲建议，如果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被捕，将羁留期从目前的48小时延长到最多16日。警方可以向法院申请，被捕人在48小时羁留期间禁止咨询任何律师。48小时后，警方可以国安理由限制咨询特定律师。草案仲写明，在特定情况下，警方可以在没有手令的情况下进入和搜查地方。香港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提到，香港党派和组织过去都会去台湾交流，观察大选。今后港台间的往来是否受影响，令人关注。香港大学荣誉教授卜约翰表示，法案可能会对民间社会产生寒蝉效应，这个可能进一步削弱香港金融中心的自由。根据程序，在首读二读后，内务委员会需成立法案委员会审议草案，之后将草案交回立法会大会，最后三读表决，即完成立法。3月8号是马航 MH370 失事10周年。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出访澳洲时，松口表示可能重启搜索和调查。安华说，我们的立场是，如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需要重启搜索，我们很乐意重启。2014年的3月8日， MH370 班机载着239名机组人员及乘客从吉隆坡飞往北京。起飞后不到一个小时，飞机突然从雷达屏幕消失，各国启动了航空史上最大的大规模搜索。到2017年搜索行动结束时，始终一无所获。2018年调查报告问世，指事故原因空中交通管制失误，航班路线被人为调整。10周年前后，数百乘客家属在吉隆坡举行烛光纪念，北京亦都有乘客家属到中共外交部等单位陈情，寻求真相。马来西亚交通部部长陆兆福表示，会尽快恢复对 MH370 的搜索工作。美国总统发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期间，几乎所有部长、国会议员以及大法官都齐聚国会山庄，只有一名被指定的内阁部长除外。他需要在维安人员保护下前往一个秘密的藏身处，他就是指定幸存者。虽然美剧内容是虚构，但现实中确实存在指定幸存者，亦就是指定继任总统。目的是如果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时，国会山庄遭受毁灭性攻击，有人能够继续处理国事。今年的指定继任总统是教育部长卡多纳。根据 CNN 报道，这个安排源自于冷战期间，但直到1980年才被公开。指定幸存者一般是总统继任名单第七顺位之后的部长，还要是年满35岁，出生在美国，居住在美国14年以上。指定总统事前会接受训练，同行的军官还会携带黑色手提箱，一旦出事能够及时发射核弹反击。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多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